正所谓呢，有缘千里来相会啊，缘分是一个学佛人的基础，随缘是一个学佛人的心态啊，理解佛缘是一个学佛人的悟性啊，菩萨的佛光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慈悲，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诚实，所以我们学佛人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学佛之后人会变得越来越诚实，越来越慈悲和啊，越来越拥有这个爱心。但是呢，现代人呢，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呢啊，在争取的利益啊，私人的利益。为什么家庭跟家庭之间的矛盾很难相处？因为夫妻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啊。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脱它啊，因为人间的任何利益都会消失的啊，所以我们把利益不看重，因为我们知道。人一旦去追求利益，到了最后你就会成为利益的奴隶啊！所以有些人为了一个买房子利益，所以他就慢慢的成为一个房奴，一辈子为了这个房子就是变成他的奴隶，等到要走的时候啊，房子不一定还得完，但是命没了。所以我们做人真正可怜的贫穷，并不是我们拥有的少，而是我们欲望太多。所以佛法经常讲知足常乐，如果一个人啊，整天的就知道要不停的索取，那他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啊。我们学佛人懂得怎么样能够啊，这个不诉求，多多的知足啊。但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一辈子就知道诉取，不想付出。所以要记住，你要想吸进新鲜的空气，你就必须吐故纳新；你要想获得更多的东西，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懂因果才能懂得怎么样做人，所以知因懂果最重要。如果学佛人不懂因果，就相当于一个读书人没有文化和知识一样。我们现在做人吃了很多苦，学佛的人知道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种下的因，但是有很多人就不知道啊，他们怀疑啊，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烦恼这么痛苦，从来不从自己身上去想，总是觉得别人的错误，是别人欺负我，是别人害我，是别人在伤害我，所以一切就是苦的根源。所以要记住了，这个世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不是种下去的，怎么会长出来，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真正学佛的人要懂得，我们不种恶因，我们不会得恶果，我们要广种善果，那么善因我们一定会得到善果。就像你们对人家好，人家一定会对你们好一样，就像你们对师父这么好，师父不管多远我也要来看你们。所以学佛人并不是怕没有知识，我们也不怕怀疑、困难和忏悔。我们人最害怕的是啊，以不知为知呀。你们想想，我们过去一辈子做人，就是很多事情不懂啊。我们懂了还会闯祸吗？我们懂了还会倒霉吗？如果你对一个社会上不懂的事情，你才会吃苦头，你才会变得越来越无知。所以一个人过去什么都不懂，比方说你对医学不懂，你就会身体不知道怎么保养，对不对？如果你对感情从来没有过， 不懂，那你感情就会出问题。你对比方说贷款啊，经济金融不懂，你在经济上就会出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出事都是说我不懂啊，等抓进去了还说我不懂啊。我们在意大利，我们很多的佛友也是这样，对不对啊？你看我们要到意大利来之前，我们要了解啊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啊，我们要知道人家海关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啊，所以一切都要了解。你们现在刚刚开始在了解佛法，就是了解的人生，因为你们过去对人生一无所知，吃了一辈子的苦，受了一辈子的难，最后为什么吃苦都不知道。很多人感情上吃苦一辈子，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不好的男人呢？有的人说都是男人不好，记住了，一定你也不好啊！你们不好，人家也不好，人家不好你更不好，两个人一个碗不响，两个碗怎么样啊？你们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一个人不能太相信自己，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他以为自以为是的，什么事情都懂的，所以我们吃了很多的亏啊。人又不能太偏爱自己，因为你偏爱自己了，你就对对方造成了不公平。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偏爱自己，然后呢给对方呢造成很大的压力，不公平。所以你们去想，一个人只想自己，你就不会经常想别人。一个经常去为别人想的人，你就很少的想自己。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学佛的人。我们过去就是整天不为别人想，为自己想，所以我们才闯祸。所以要懂得帮助别人，照顾别人，要有爱心，要关怀别人。要懂得留给孩子不是遗产，留给孩子财产再多没有用，要留德。所以学佛人是留德。师父今天教你们学佛是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有道德，怎么样做得特别好。所以光明无瑕的品格啊，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道德的唯一的标准。一个人没有本事没关系，但是没有道德没有人理你啊。自古以来就有啊，刘备啊，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对不对啊？但是他有啊张飞啊，对不对啊？啊，想一想桃园三结义，他用的是能人，他用什么来统治天下？他用的是道德。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宽容别人，学会感恩这个社会，感恩自己的国家，感恩自己的家人，感恩一切帮助过你的人，你就找到了快乐的根源，你就是一个有慈悲心的人。相反，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应该的，人家对你好都是应该的啊！我今天富有也是应该的，我今天贫穷他说不应该的，人家对我好是应该的，我对人家好那是不应该的啊！中秋节快到了，人家送我月饼是应该的，我送人家月饼那是不应该的。想一想，要惜福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应该的。你娶的太太对你这么好，难道是应该的吗？等到哪一天缘分结束了，他觉得你还他的已经差不多了，他就走了。所以要好好的惜福，对孩子也是这样， 对自己的亲人也是这样，我们一辈子不能活在不知足的烦恼当中，因为知足的人快乐，不知足的人一辈子烦恼。在佛法当中呢，贪嗔痴三个，佛法当中对世俗的贪恋和追求，佛法界用鸡来比喻，因为鸡非常的贪，吃了还要吃，因为呢，不停的要贪多。举个简单例子，在农村大家都看见，没有米的时候，四五个鸡在那里，大家相安无事。等到你撒一把米，他们相互之间就争斗，相互之间就开始争了，叽叽叽叽个吵起来，跳起来，飞起来，对不对呀？所以告诉你们，佛法非常有智慧。那么嗔恨，你们没关系的，因为有的人坐得长了，他的腰不行，腰不行的人坐到边上去，好吧，没关系的啊。嗔恨是什么呢？用舌来表达。舌是什么？因为舌是欲望不能满足的，它会产生愤怒和这个非常的恨别人的心，所以吃我想这个用一个动物来表达，因为吃是专门做错事情，傻傻的做错了还要去做错，什么都不懂还要拼命的去做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撞南墙不回头，你们告诉我是什么动物啊？牛。再来一个动物呢，猪牛还有什么驴我看你们倒有点像我告诉你，记住了，贪嗔痴的痴那就是猪，明白了吗？因为猪撞南墙不回头，因为人吃了苦头了还要再吃，一个人不卖账，做错了还要再做，苦了还要在苦的里面，明明是已经是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还要去继续在这个路上走。所以对原因不明的事情，对那些不知不懂因果和缘分的，那么就是用贪嗔痴，这个痴呢就是用猪来表示。所以呢，有一个人回答是对的，牛和驴呢就下次再回答吧。师父跟大家讲佛法，我不会一下子跟大家讲佛法，一下子讲佛法大家听不懂，因为我跟我们的法师都是讲金刚经的但是呢，你们呢只能慢慢来，先用白话佛法慢慢的再给你们讲的深一点。我今天呢，只要你们能够坐得下来的话呢，那我待会儿呢会给你们稍微讲一些佛法当中比较重要的东西，好吧？在佛经上讲，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嗔恚嗔恚。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人只要有利益了，他就会生出贪心，所以不跟别人争利益的人，他不会有贪欲。如果今天跟你违逆者，就是跟你不一样的想法跟你搞了，那你就会生出这个恨心。所以不要去争，不要去斗，所以我都连你们去什么比赛我都希望你们少参加，因为不比赛不会有恨心。我曾经讲过有个小女孩长得很天真很活泼长得很漂亮这整个大楼里都说，哎呀，这个妹妹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结果就是参加了选美比赛之后没有选上结果呢天天难过天天恨 而且呢说哎都是假的啊，他们都是有什么什么，到了最后呢这个小妹妹就变成忧郁症。所以有时候不比你很开心很快乐，跟人家一比那就比出事情出来。所以不比你不会产生怨恨之心，不会产生嗔挂之心。所以我们说三毒为一切这个烦恼的根本，所以要克制，克制住自己的行为意识，你才能摆脱轮回。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克制，都要必须要让自己变化啊，不能说什么都不懂，哎呀我就非要去做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台长呢啊跟大家呢讲一个佛陀的故事。佛陀的故事，有一天呢佛陀呢带着他的弟子经过了一个集市贸易的地方，看见一位卖鱼的老人，一边在斗量这个卖鱼，一边呢哀叹的说，老天爷呀，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你让我的儿子这么早的死掉，如果他还活着他可以帮我卖鱼，我哪会这么操劳和这么辛苦。佛陀慈悲地看着这个老人家啊，轻轻一笑，瞬时佛陀的齿畔就是牙齿啊，产生出五色金光，五种颜色的金光啊，照亮了老人和整个市场。一会儿一头满身臭秽的大猪，一个猪啊慢慢走过来，身体还躺着尿屎和尿，摇摇摆摆的呢就是走过了市集。这个很多人看见他都掩住鼻子，佛陀看到他，因为佛陀能看因果，所以佛陀呢就也露出了怜悯的微笑。阿难呢在一旁呢看到佛陀的行为举止之后呢，感觉佛陀怎么跟平时不一样，他非常恭敬的就跟佛陀讲了，慈悲的世尊啊，刚刚您看到老人家哀怜的怜悯一笑，现在你看到摇摆行走的大猪，你也露出相同的微笑，难道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请世尊慈悲给我们开示一下，以解答我们的众弟子的疑惑。佛陀就告诉了大家，我之所以笑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无奈于这位老人的愚痴，他想想他在溪边捕鱼的时候，他让无数无可计数的生命在他的渔网之下惨遭杀害，也让那些鱼虾家庭破碎，骨肉相离，但是他不曾因为鱼虾的苦而生起丝毫的恻隐之心。如今自己的儿子因祸而死，他却怨天咒地，感叹命运对自己如此的不公正，因为这样的因缘而可笑。第二，过去曾经不可风光一世，能够呼风唤雨来去自如自得意满的飞行天人今天却投胎在鱼贩的网中。大家知道天上的天人到了时间再长再长，只要他天福享尽，他也会投人的投畜生或者投鱼。所以佛陀看见那些鱼就是天人投下来他们无助的苟延残喘，连性命都自顾不暇。这个前世的天人因为专修空观空想观，大家知道什么叫空想观，就是修行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实际上这个空想是开始 学佛的时候叫你们放下，不要有杂念，但是不是想成了空想的一个观，观是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你因为有肉身，你在人间还是应该懂得要有定，所以他就是因为完全的空想观修成了空定，执着了这个想出来的空，所以很多人根本修心没有师父，打坐呀都很容易出偏差，所以很多人无法归于本心，修心修到后来他没有归于本心，而且这个鱼是得寿84亿4000万劫之久。我告诉你，在天上的时间很久，但是呢他不能让自己的罪业消弭，所以在福寿用尽的时候，他的定力也跟着消失，还是要受六道轮回果报之苦。这是佛陀说的第二个。阿难不解地问道，像第四天一样尊贵的天人，他所修的福德如此的广，为何人仍然不能免于业报呢？这时候一旁的那条鱼啊，张着空洞的双眼，好像有所感悟一样，眼睛在这么看着佛陀。佛陀答道，祸福其实只是暂时的假象，并不能长久。如果因为今生的富贵而志得意满，就是自己觉得很高傲，不知道继续的培福修慧，反而逆行暴失，很快的福报就会享尽。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当你今天还有福气的时候，你一定不能用尽。当你今天太太还陪着你帮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能欺负她，因为福报会用尽。当你今天还有点钱，你绝对不能浪费，因为你会为自己招来无数的灾难和罪报，就是因为你把福用尽了。就像你们信用卡用完了，你就得借。所以第三个原因是回忆起佛陀，回忆起过去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曾有一世身为一位三宝弟子，每逢六灾日听经闻法精进行道，从来不敢懈怠。想一想佛陀成佛啊，所以佛陀呢崇信三宝，平日奉行佛法，行善不倦啊，所以呢他呢这个蒙佛说法出家修行，生生世世的奉持不懈，因此德行福慧日夜增广，成就无上的道果，为世所尊，所以就叫世尊啊。我呢想呢，因为呢听你们的掌声，我就知道你们对真正的佛法你们会不是太懂的，你们最喜欢我讲白话佛法，但是你们也要看看今天这里有很多法师啊，还有很多修得好的人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也照顾照顾他们。我这个讲完之后呢，就跟你们解释一下可能有对你们很有帮助的事情，你们一定喜欢。佛陀当时在修心的时候呢，有隔壁的一个邻居，他从来不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啊，他不学无术四处为恶，还供奉鬼神啊，释放蛊魅来残害他人，平日一有空闲吃喝嫖赌饮酒作乐。自此之后的轮回当中呢，那个佛陀说，我所生之处都是清净的住所，听闻佛法清净修行圆满佛果。而过去的这位邻居呢，留恋女色荒淫无度，又不知道孝顺父母，因此至今今生依旧在三恶道轮回，未能出世。 听到这里，你们要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位邻居就是刚刚走过去的浑身脏得不得了的那个大猪。这个在六度集经里边啊，里边有记载佛陀当年的故事。所以我们修行人有时候要懂得佛法难闻经已闻啊，佛法就是大医王，开示八万四千医治众生生病的法门，所以就是对人身体有包括精神上的有八万四千个疾病，所以要开示八万四千个法门，依佛进行了脱生死不受轮回的教导，学会忠诚无上菩提佛果。那么话筒真的是不是太好，台长几万人的话筒都是非常好，今天话筒呢不好嘛，有个小要求，能不能再响一点点，那我想有点无用。那么刚刚里面呢谈到呢，佛陀呢曾经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有个六斋日啊，六斋日。那么我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六斋日，每个月的初八日，十四号、初十八啊、初八、初十四、初十五，还有初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六个叫斋日。在家中呢，如果你六天持斋布施，你在这个六天里面呢，诸天欢喜，小鬼不扰，利益行者就是我们修行的人。那么我呢要讲给大家听这个六斋日有什么好，是一些什么情况啊？你们一定会很有兴趣的、啊、首先每个月的初八日，由天上的四大天王会派遣众臣，就是他下面的那些啊护法大护法，观察世间的善恶。四大天王就是天界的诸神的主宰。我们小时候到庙里去，你们看见有四大天王吗？我们很小，头一看，哇，好怕好怕啊，对不对啊？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在边上吓我们，你做坏事吗？骗爸爸妈妈吗？骗了之后，你看这么大的菩萨就来把你抓起来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这样，要记住了啊！四大天王观察世间的善恶啊，东方呢叫持国天王，南方叫增长天王啊，西方叫广目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啊。以后等你们老了，我会慢慢的把天上的事情跟你们讲的更多。所以每个月的十四号是四大天王派遣太子，就是天王的太子进入人间，他去叫视察。这个视呢，不是我们现在眼睛的视，就是单立人一个司令的视，视察众生的善恶。然后每月十五日是四大天王亲自安行天下。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叫你们初一十五放生啊，做好事啊，现在知道了吗？十五先告诉你们，初一是众菩萨下来视察人间善恶，十五是四大天王亲自下来，所以你们十五跑着去放生啊，给家里好一点啊，做善事啊，我告诉你全部记录在案，所以以后就不下去了，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呢记住了。那么我们凡是在每月的十五，如果你去孝顺父母啊，恭敬三宝啦、啊、共修六度啦、啊、啊，六度波罗蜜嘛，啊，持八斋戒，啊，诸天啊这个相庆啊，则降善福，增加你的岁数，而且会把福报降下来。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放生？ 就会有福报来，就是这样。所以要你们懂这些之后呢，你们初一十五放生的时候就有劲儿。但是要记住啊，这个六斋日里面有一个，刚刚说初八是派他的众臣，也是个好日子啊。这个还有嘛，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十五啊，还有啊就是十四，所以大家在初十四也可以放生，不一定要集中在初十，大家明白吗？啊，如果你在初十五不好好的修心持斋，就是持戒，而且要造业，那么十五之后，所有的天神都会降雨不祥，就是给你带来不好的事情，就是给你惩罚你，而且减禄除算，禄呢就是福禄寿的禄，啊，就是你没有啊一些福气，就把你除算，就是把你的命减掉。所以人家说了啊，你要在初十五和初一啊，还有十四啊，这六斋日啊，你都不能做坏事。当然了，你平时也不能做坏事。而且呢，在每月的，人家说，哎呀，我初十五没放生怎么办呢？那么师父告诉你们了，初二十三也是四大天王差遣普城观察，和初八一样。如果你们初十五没放生的话，记住了，初二十三天上还有很多的菩萨下来放。看着你们现在就开心了吗？很多人，哎呀，十五没空怎么办呢？初二十三记住啊。还有二十九号，初二十九是四大天王派遣他的太子下来，跟初十四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又漏过了二十三，那就是二十九。还有三十号，初三十就是月尾，是四大天王亲自安行观察，跟初十五是一样的。记得住不啦？看你们记性都不是太好啊，所以呢，还想告诉你们，当你们喝不了冷饮的时候，你们才会开始怀念年轻时候那个生吃猛喝的胃，那时候胃多好，什么都能吃。当你吹不了冷风的时候，你才开始羡慕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冲冷水澡睡凉炕的那时候的身体。当我们被欲望迷乱，陷于烦恼，我们才开始向往以前年轻的时候那颗非常宁静的心，平安多好。然而台长告诉你们，过去的已经回不去了，在这个人生有很多的东西就这样回不去了。当你失去了，你就没有了，你与生活只剩下烦恼，所以只能接受一些妥协和无奈的去接受它。所以一个人要珍惜现在。从这个佛学意义上来讲，我们做人都曾经有过天堂，我们也曾经在人间天堂待过，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不重视拥有的福报，我们不珍惜，我们也没有想过天堂原来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应该珍惜它。所以生命的天堂永远都在啊，我们只能回望，但它是无法回去的地方。学佛之后我们才懂得珍惜，就像你们现在很多人学佛了改脾气，很多人开始念经了，懂因果了，你们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吵，你们现在越来越变得善良了，这就是你们看破了的放下。你们要重新做人，要忏悔过去，你们才会重新获得平安，你们才会重新得到 知足啊。